南北双颊，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小姐丁月华一看自个儿的大哥上陷空岛没回来，二哥又束手无策，拿不出救展兄飞的方案来。这姑娘心里边可就下了个决心，心想，你们都没有辙呀，都没有办法，这个事儿我自个儿办。她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嘴里可并没有说，因为当着自个儿的母亲和自己的二哥的面儿，他不好说这样的话。他如果说展雄飞在那儿被困了，没人救，我去救，我有办法，这本身就让人家笑话呀。你说没出门子的一个姑娘，为救自己的未婚夫，或这么全神贯注，这么喝得出去，让人家得说这姑娘没有礼教。但是姑娘这个决心已经有了。老太太就跟这丁二爷就说了，说甭管怎么说，你得快想办法把展兄飞给我救出来。好吧，娘您尽管放心，我一定尽快的把展兄飞救出来。就这样，丁二爷上前面去了，姑娘也辞别自己的母亲，回到自个儿的绣楼。来到自个儿的绣楼上端然稳坐之后，这姑娘心里边可就犯寻思了。姑娘心想，看来这个展雄飞肯定是被陷空岛上的人把他给抓住了，关到什么地方不知道。我可听说陷空岛上的这个白玉堂那是诡计多端，这个白玉堂跟展雄飞到底结的什么仇？我听说就是因为展雄飞外号叫猫，他们哥几个叫鼠，就因为这么一个称谓就结了仇了。小姐暗想，如果就因为这个事儿的话，那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姑娘担心的是这个白玉堂对展雄飞下什么毒手，下什么狠手。姑娘就想啊，像展雄飞这样的人应该说世上不多，展南侠相貌出众，武艺超群，内心好，就是心地善良，品格端正。姑娘有这么一个认为，说这世上啊，四肢齐全，五官齐备的这样人到处都有，如果说品格端正，心地善良这样的人也有，两者结合到一起，样样俱备，又有才华又有能力的人，这个就不多了。展雄飞恰恰就是这样的人。从姑娘跟展雄飞一见面比剑连阴之后，这姑娘对展雄飞印象非常深刻。虽然没有过门，还没有成为夫妻，但是心里边那就跟夫妻一样了，只是姑娘不对别人说。可是今天展雄飞被困在陷空岛，没有办法把他搭救出来，丁月华就想啊，我应该能把他搭救出来。别看我是女流，但我毕竟有一身武艺，为了展雄飞，我应该去一趟陷空岛，我打探打探怎么回事。姑娘就想了，我这么一个没出闺阁的姑娘，自个儿贸然去陷空岛去救展雄飞去，这可是个天大的笑话，传扬出去让大家伙都得指我的后脊背。那么我有没有上陷空岛去的这个条件呢？姑娘仔细一想，还别说，她真想出来了。想出什么来了？他就想起来自己三年前跟着自己的两个哥哥 曾经到松江府的三皇庙去赶过一次庙会。松江府三皇庙的庙会非常热闹，这姑娘呢想去，要看看热闹。这姑娘的脾气秉性啊，有点像她母亲那老太太，那就是开朗大方，不在乎，也是会身好武艺。这姑娘呢当初曾经去逛了一回庙会，逛庙会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这姑娘当时是女扮男装，打扮成一个文成公子的样子，跟着两个哥哥去了。到在那个庙会上，恰恰他们就碰见了卢大爷卢芳。卢芳呢当时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小儿子，他的儿子叫卢真，那年才八岁。这个小儿子跟着他的父母到那逛庙会，一见双侠，这卢大爷跟双侠就打招呼。当时他两个哥哥呢也给这位卢大爷指引了自己的妹妹，一说这是他妹妹，当时卢大爷很惊愕，为什么？他一看怎么他妹妹穿男的衣裳啊。后来这姑娘一乐，卢大爷心里就明白了，女孩子逛庙会怕别人注目，女扮男装。这卢大爷的夫人卫氏当时呢也跟丁月华见着面了，两个人也寒暄了一番。可是就在这个逛庙会的过程当中，卢大爷这儿子这小孩卢真走失了，人太多，挤挤叉叉的，这孩子也不知看什么东西，驻足没走，他母亲一把没领住，这孩子找不着了。孩子找大人，大人找孩子，这卢夫人卫氏当时急得直哭。这个时候双侠和丁月华就知道这件事了，丁月华当时就跟这卫氏就说，说嫂子您别着急，我给您找去。这姑娘腿也勤，眼睛也快，东撒西看，跑出去好几里路，在人群里面穿过来穿过去，找着他那孩子了，把这孩子给领回来了。领回来之后一见魏夫人，魏夫人对这姑娘是千恩万谢呀。当时这魏夫人呢跟这月华就说了，说妹妹呀，有时间呢您上我们县空岛，到我们卢家庄，到我们那儿去玩两天。跟你说，我们那个卢家庄里边啊，我们家是单独一个小院，跟谁也不挨着，我们那个小院非常幽静，院子里边有闲房，你到那儿闲住几日，看看我们那县空岛的风景。这丁月华呢有心无心的就答应下来了，说可以，等着我有时间上您那儿去。这卫士呢表现自己一番诚意，强调的描绘了一番他的院子，我跟你说啊，妹妹啊，你要到我们那小院啊特别好找，你进了卢家庄，你就挨个院看，哪个院也跟我们那院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个院里边种了一棵大枣树，那棵大枣树啊据说有100多年了，当年也不知道是谁在那种的，是先种的树后盖的房，还是先盖的房后种的树，这我都说不清楚了。种树的这个人呢还真有本事，最初把这个树他给剪裁的非常漂亮，那个树啊是3叉9个枝，无数个枝条，接着那枣那才甜呢，你到我们家去，你尝尝那枣，哎呦，像拌了糖一样，去啊。这丁月华听魏夫人这么一番夸耀他自己那小院，这丁月华点头就答应了，好吧，嫂子，到时候我一定上您家去。从那个三皇庙的庙会上分手之后，这么一转眼3年了，丁月华怎么能会上他们岛上去呀？这是没出门子的大姑娘啊，她能乱串门吗？可是今天小姐丁月华忽然想起了卢芳的妻子这位魏夫人还有她那孩子，心想以往我们两个有这么一个 缘分，见这么一面，我帮他找过孩子，现在算来三年了，那年他那孩子八岁，今年应该是十一了。对，我去找这魏夫人，我通过魏夫人可以打听到展雄飞被困在什么地方。是，于是小姐丁月华想到这里，这主意就拿准了。他也想到了，我今天晚上要上县公岛去，我得换上一身夜行衣，同时我也得女扮男装，我不能被他们发现了，我一看是个大姑娘。所以丁月华就在自己的房间里边打扮了一番，头发蓬松开之后重新挽了一个发卷，脑袋上面戴上一顶扎巾，身上穿着箭袖短衣，下身兜裆滚裤薄底快靴，把展雄飞跟他换的这口战炉剑宝兵器就背在了身后，斜挎着镖囊。这姑娘打扮完了之后，对着镜子一瞧，俨然就是一个小伙子。姑娘心里想啊，我这个举动好吗？我今天晚上我要到县空岛卢家庄去救展雄飞，我能救成吗？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呢？如果我要救成了的话，我一见着展雄飞，展雄飞会怎么看我呢？我这么一个没出闺阁的大姑娘，自个儿就冒蒙的去救自个儿的未婚夫去了。哎呦，一想到见到展雄飞，姑娘这个脸腾的一下子先红了，冲着镜子自个儿看着，自个儿心里暗想，嗨，这怎么说的，算了，不去了。坐下了，坐下之后，姑娘这心里边又翻腾。丁月华心想，我不救他，我不救他谁救他？我大哥到县公岛去了，结果一去不复返，我二哥吧又不敢去，在这犹豫不决，如果就这么拖来拖去，再拖个三天五日的，这展雄飞说不定还出什么事儿呢。真要是展雄飞被白玉堂给害死，那我还能再找人吗？我不能了，我从现在起就已经是展家的人了。既然我已经是展家的人了，展雄飞性命攸关，我有这个能力，我在这做事不管，这对吗？什么叫闺阁的规矩？什么叫三从四德？什么叫女子的为人标准？我不管那些。姑娘心想，我娘啊就是这么一个人，不管这个理儿那个道的。好，我想好了，我就去做。于是姑娘立即离开了自己的绣楼。离开绣楼之后，刚一下楼，伺候她的小丫鬟看见她了。小丫鬟开始啊还一晃范儿，为什么？小丫鬟一看从姑娘楼上下了一男的，这小丫鬟一愣神，谁？丁月华冲他一瞪眼睛，嘘，别吵吵。我哟，叫丫鬟说，小姐您要上哪儿啊？我告诉你，跟谁也不许说，我要上县空岛。我的妈耶，您要上县空岛？您上县空岛一个人去？对，跟谁也不许讲，听见没有？那能行吗？你不知道，我那里边有内应。您有内应？谁是您的内应？这你就甭管了。丁月华跟这个丫鬟简单的说了两句之后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丁月华先到岸边上自个儿找了一条船，解开缆绳支舟离岸。这姑娘从小在水边上长大的，不但说会水，而且还会摆船。从这点上来讲，这姑娘比展雄飞本事大多了。展南侠呀，您别看号称南侠客，到水里不灵，这姑娘行，摆着船就奔县空岛卢家庄方向来了。这个船夜色之中 摆到了卢家庄这边的岸边，船一靠岸，姑娘把这个船靠岸之后，用缆绳把船拴在一棵树根上，要打船上下来，姑娘自己高抬足轻落步，悄然的来到了卢家庄的庄墙外面。姑娘心想，我不能叫他这庄门，我要一叫庄门，这等于就给他们留下了痕迹，他们就会知道有一个人来了，我干脆吧，我就给他翻墙而入。于是小姐就捋着这个卢家庄的这个院墙往旁边走，走出去足有一里来地了，看见这个地方挺好，可以翻墙而入，听听里边没有什么动静。姑娘一纵身，噌，胳膊肘一跨墙，双腿往上一扔，先坐在墙头上了，探身形往下一看，底下没有动静，所以姑娘轻轻的一纵身跳到院子当中，然后她就奔后边走。她记住了，这卢夫人跟她说的是他们家是个小院，就是院中院。小院最有一个大特点，就是里边有棵大枣树，三个叉九个枝儿。我先就找这大枣树，他说是100多年的大枣树，肯定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姑娘往后找，找来找去，还就真找到一个小院，后宅院一个独院，这个院就是大爷卢芳的住处。院子里边果然有一棵大枣树，这个枣树非常的茂盛。这姑娘心想，到在这个小院了，我可就不能翻墙而入了，在这儿要翻墙而入显得没有礼貌，人家这卫士也会看我这么一个大姑娘家半夜跑人家跳墙来，会笑话我。所以丁月华就敲打他这个院门，梆梆梆梆梆一敲，敲了两遍，听见上方屋门响，有一个人走出来了。谁呀？我串门的。咕隆咕隆，门插柜一响，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小丫鬟。这小丫鬟往外一瞧，您是谁呀？丁月华说，你别害怕，我是串门的，这不是卢员外家吗？对呀。卢夫人在吗？在。您哪儿来？我是他的朋友，是他把我请来的。啊？这丁月华自个儿是女扮男装啊，他这一说话忘了自个儿这个外表形象了，一说卢夫人把他当朋友请来的，这小丫鬟心里还犯合计，哎呦，我们卢夫人怎么还认识这么一年轻小伙啊，这深更半夜的还把他请到这儿来啊，这怎么回事？小丫鬟一愣，丁月华就走进来了。丁月华一走到院子里边，上方屋里边的卢夫人听见院子里边有声音，卢夫人跟着就出来了。卢夫人站在屋门口往院子里边一瞧，你是谁呀？哎，丁月华往前走了两步，嫂子，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月华啊。说是月华，这卢夫人当时还没想起来是谁，虽然说在那三皇庙的庙会上见过一回面，毕竟事隔三年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卢夫人一听是月华，而且她一走近了，卢夫人仔细观瞧这个人，好像有点面熟。卢夫人倒退几步就退到屋里去了。这丁月华还真不客气，干手迈步就进来了。他一进来，一到里间屋，这卢夫人对过那屋里面的小孩就过来了。小孩跑进来，抬头一看，一看见丁月华，哎呦，是姑姑。你看这个小孩就是卢大爷这儿子卢真，今年11了，好记性。在庙会上被丢了一回，是这丁月华把他找着了，他对丁月华这个印象非常深刻，这孩子认出来了。小孩叫了一声姑姑， 丁月华说，哎，好孩子，你还认得我呢是吧？他这一叫姑姑，丁月华一说好孩子，这卢夫人卫士当时就想起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丁家妹妹呀，怎么您今儿个这个时候上我这儿来了？丁月华说，嫂子，我跟您说，我就这个时候有时间，快说，妹妹，你来干什么来了？丁月华说，嫂子，咱们在那三皇庙上见了一面之后，您不是跟我说吗，您请我过来吃你们家枣树结的枣啊，您说你们家这枣树上枣特甜，所以今天我上您这儿吃枣来了啊。卫士一听，深更半夜的跑这儿吃枣来了，心想啊，这丫头有点病吧。但是又一转念，这个丫头精明透彻，长得也漂亮，绝不会就是为吃枣来的。所以卢夫人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呦，妹妹呀，你吃枣你也不分时候啊，你这个时候来吃枣啊，我跟你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春末夏初，这枣啊还没结呢，你得秋天来吃枣啊，这个时候树上没枣啊。丁月花一听，哦，那我来早了，我得过几个月再来，可不嘛，快点坐坐坐坐坐。丁月花一转身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了，嫂子您挺好的。卫士说，挺好啊。我说，妹妹，你这个时间来，天都黑了，就你自个儿一个人来的吗？对呀，就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我想你了，所以来看看你。卫士说，妹妹呀，你要想我想来看我，你早给我送个信儿啊，我派人用船把你接过来呀。你看这么着，你自个儿一个人就闯到我这儿来了，这显得当嫂子的多不讲义气呀，是不是？嗨，嫂子，咱们谁跟谁呀，何必那么客气呀，今天我就想见见您。哦，马上吩咐丫鬟给献茶。一会儿的功夫，丫鬟把茶给端上来了，丁月华把这茶水往桌子上一放，嫂子，您没有什么变化，跟三年前一样。卫士说，是吗？你也没有变化，如果是有变化的话，你比三年前更漂亮了。不过妹妹，你跟我说，今天晚上这个时候你独身一人来到我这里，必然是有事。丁月花说，嫂子您可真是聪明人，我还真有点事儿。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